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 101.8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讲的是北京的传说，依然讲东岳庙的传说。今天呢咱们游逛东岳庙，该到了这个忤逆寺了。这忤逆寺啊，门口有幅对联，可以跟大伙说说，叫做忤逆非人斩错一同禽兽，凶顽起性迁移便是纯良。什么意思？就是一个人如果你忤逆不孝的话，你跟禽兽是没有区别的。甚至古人认为呢，说什么羊羔跪乳乌鸦反哺，禽兽尚知孝敬父母，就是说这禽兽呢他也知道孝敬自己的父母。如果人都不知道孝敬父母，忤逆不孝的话，那不是等同禽兽，就是禽兽不如了。但是呢下联写道什么呢？你无论性子是多么的凶残，你无论是多么的顽劣之人，但你如果他说了吗，这个迁移，什么叫迁移呢？就是改变了自己的性格便是纯良。就换句话说呢，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肯改的话，你还是好同志的。你看古人就是说，哎，你作恶是这样的，但是你要是向善弃恶从善的话呢，是给你这个悔过自新的机会的。那么古人呢把这忤逆啊分为五种。哪五种呢？就是南方好多地方家里边一进屋，堂屋供着一牌位，写着五个字：天地君亲师。这个我记得我在贵州的时候看的不少，我不知道你们老家有没有这种牌位。
广东我见得少，
对，贵州那边比较多。天地君亲师，说忤逆就是不能逆这个。一呢叫逆天，因为古人认为最大的是天啊，那是封建思想嘛，天是最大，当然老百姓农民靠天吃饭。比如说皇上是上天的儿子，统治一切，所以呢对于天不了解，对于宇宙到底是什么很恍惚，就形成了对他无限的崇拜。第一不能逆天。但我觉得不能逆天呢放到今天也很有意思，也很有科学性。什么呢？不要逆天而来，就不要反自然。哎，第二呢不要逆地。这逆地呢也是一个大罪过，因为地呢厚德载物，养育着万物众生。我们不要逆地其实是不要跟自己过意不去。放心，人类不可能毁灭地球，只可能地球一怒把人类毁灭。所以咱们不要去妄想说人类怎么那么多话会毁灭地球，放心，不会的。只有你自作自受会毁掉自己，所以不要逆地。我觉得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自然的和谐，这也是现在我们这个社会啊提倡的。第三是不能逆君，这是封建社会了，认为君王是最大的。你想那个时候啊，很多的封建的立法摆在最前边的，刑罚最重的是什么呀？就是你要是什么呀，这个造反斩立决啊，你要是要当皇上的心那是不得了，直接灭门九族斩立决。所以说不能够逆君，这是封建思想。第四一个是不能逆亲。所以不能逆亲呢，就是你的双亲父母，包括你的爷爷奶奶姥姥爷这长辈，你不能够去逆他们。这个逆我觉得咱看怎么说，现在有些老人呢善意的逆，该逆就逆。为什么呢？你要不逆他的话呀，他手里的30万就买了保健品了。该逆还得逆，给他讲真正的道理，不能够一味的顺从。但是这种逆呢属于是什么呢？他说的是那种忤逆，就是对老人非常的不孝，很恶劣，这是不允许的。第五呢是不能够逆师。那会儿呢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为他教你本事了，所以呢当你成功之后你不能去逆他。包括很多武侠小说里边，对吧，说这学成之后呢开始在江湖上作恶，师傅教他的时候一告诉他说一定要惩恶扬善，结果呢他加入了黑恶势力，成为了反面人物，到最后谁也弄不过他，把他师傅请出来又把他给灭了。很多武侠小说有这个套路。
对，
那会儿不能逆师。 当然这个诗呢也分很多种，有的诗确实是为了徒弟好，或者为了自个儿这门手艺能够传承下去。那以前有的诗呢，比方说这个刘宝瑞先生说的单口相声也说过，我和那会儿学这个当小学徒的，我们那老板就是天天也不给饱饭吃，也不给钱，就白使唤你。也有那种就是诗的心态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第一，为诗者要对得起诗这个字啊。如果说诗这字我不理解没关系的，诗说韩愈那篇文章看看你符合吗，你符合你才是真正的诗。然后当徒弟的也是，如果遇到真正的诗是不要逆他的，还是应该一直顺从于他啊，尊敬于他。那么忤逆思呢，重在宣扬子女对父母的孝，着重说的是这个家庭关系，就劝儿女呢要养亲敬亲爱亲尊亲。所以你看这四样咱现代人有没有做到，养亲很多人没做到，哎，跟养亲有一个反义词叫啃老，现在多少人是啃老，不少，对吧。敬亲，这个敬啊，很多这个名士里的儿女能够做到，爱亲尊亲这还可以。那么相传呢，这个忤逆思的神呢是谁呢，春秋时期的介子推。介子推是太有名了，晋文公重耳的一个门客。咱们以前呢一讲到寒食节的时候总会说到介子推，因为呢晋文公重耳的父亲晋献公那是皇上啊，媳妇儿不止一个呀，人家喜欢其中的一个媳妇儿叫骊姬。这骊姬呢也会讨好皇上，天天跟皇上呢腻过来腻过去的，给皇上生了一儿子啊，叫做这个奚齐。但是皇上本身有儿子了，就是呢这大儿子太子申生，按规矩呢应该把这皇位传给大儿子，结果呢人家小媳妇儿生了一个小儿子，就枕边风进谗言，您得把这皇位传给我这儿子，咱们一家子其乐融融多好啊。那说来说去的呢，当爹的狠心呐，也加上这女的忒不地道了，起了杀心，把太子申生给害了。那晋文公重耳一看，我的哥都让人给宰了，那我就别等着了，我跑吧，等于就流离失所跑了。这一路上呢，有一帮帮闲的，里边有一个介子推。结果呢，有一次呢，说跑到山里边，结果呢是没有粮食，没有供给，这个晋文公重耳饿得不行，这介子推偷偷的到树林子里头自己割了一块大腿肉，割骨奉君，煮碗肉汤给重耳吃了，重耳恢复体力。后话就是说呢，他又回来了，当了皇上了，开始就封赏当年跟我一块逃跑的这帮人，护着我这帮人，封来封去呢忘了介子推了。因为介子推这个人呢不注重名利，既然您现在过得挺好，我就走了，回家奉养老母亲去了。结果呢说哎忘了他了，这重耳呢说哎呦我还真不地道，人家当年割骨奉君怎么能忘了他呢，给我找，找来找去找不着，告诉说呢他背着老母亲去绵山隐居去了。结果呢有人出着混蛋主意说您放火烧山把他逼下来，结果呢这个晋文公重耳三面烧山一面流路，结果没想到流这路呢人家没出来，再上山一看呢，介子推跟老母亲双双被烧死在绵山之上。那这谁呢，这个晋文公重耳啊一难受，说打这儿起啊，这日子口以后每年不许生火，因为一着火我就想起这档子事儿，我难受。然后也把绵山带到这个地方叫介休县，介子推啊休矣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叫介休。那么这事儿呢传开之后才有了寒食节，可是老百姓呢也说这个介子推啊是一个不重名利但是忠君爱国的这么一个人啊，能够割骨奉君，所以呢忠义，而且呢能够保护老母亲在山里边啊隐居，到最后放火烧山的时候啊自己挡在这个树洞外头先把自己烧死了，孝亲的代表，所以把他供奉为了忤逆思的神，因为他孝顺嘛，就惩罚那些个忤逆之人，所以老百姓把他供为这个神
啊。
但是咱侧面一想，我也是有时候啊想不太明白，如果是我的话我就下山了，为什么呢，我不能眼睁睁看我妈烧死在树洞里呀，我肯定会背着我妈下山，得让我妈留条活路。所以说有时候古人的一些个做法呀虽然是很忠义很刚烈，有时候也是不太理解的。
对，
哎，这是忤逆思。后边呢还有什么呢，这个贵贱思，就是古人认为啊人的贵贱你是生在什么家庭那都是有原因的，有前因后果的。那么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